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ock 阅读大平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一个厌世但不愤世的佛系后青春期少年，在这里和大家聊聊近期阅读到的书籍或文章，无论何种类型、艰涩与否，只要觉得有趣，都会试着与大家分享。那这次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日本作家三浦展在2016年出版的《下流社会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》。那以下我们就简称它叫《下流社会》。哇，其实2016年是很久以前的呢。其实不过上流下流的概念在这两年间其实又掀起了一股热潮吼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寄生上流嘛？那其实这里多亏我们电影工业的所赐啦。OK， 首先呢，这里要先问问大家12个问题，大家只稍微仔细听好哦。测试看看你是不是属于所谓的下流阶级，就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下流阶级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时常整天待在家上网打电动玩具。第二个问题，只想轻松的过每一天。第三个问题，能每天过着像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。第四个问题，随心所欲，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第五个问题，凡事嫌麻烦，个性散漫，喜欢闷在家里。第六个问题，喜欢一个人独处。第七个问题，觉得自己个性朴实不起眼。第八个问题，认为流行就是展现自我风格。第九个问题，有时觉得吃东西是一件麻烦的事。第十个，常常吃零食和素食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年收入尚未达到实际年龄的10倍，正是用日元为计算单位，以10000日元作为计算单位。第十二个问题，未婚，那同时你要达到男性是33岁以上，那女性是30岁以上的这个条件。好的，大家有没有稍微记录一下啊？那就作者所言呢，只要这些问题有六题哦，以上答案是的话，那就表示你有落入下流社会的人生观哦。诶，等一下，这太夸张了吧，作者，我这里随便选选也有7到8样啊，所以这就表示怎样，表示我很下流是不是？ OK 啊，没关系，就算我真的很下流好了，啊，你是怎么从这些选项当中看出，我看不出这些东西展现哪里展现的我下流啊，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？OK， 其实作者这本书他所提到的下中上流指的其实就是像电影《寄生上流》当中所谓的一个阶层社会。所以因此说，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脉络放在台湾要比较清楚表达它的话，应该要把它翻译作为下层社会可能会比较恰当啦。那不过因为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内容都是日本的经验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讲下去吧。好的，那首先我们就顺顺讲好了。他的第一章提到的是从中流到下流。日本呢，他在6到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口号，就是说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，就是一亿总中流，也就是说，我有一亿人口，全部都是就是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样子。在台湾来讲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即便是经济高度发展的状况下，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到经济高度发展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直接在欧美影射什么，大家不要乱想。对，那又能够保有社会公平而兴盛的国民意识，这个就叫做一亿总中流。那如今是不是还存在着呢？那作者他其实没有正面指出了，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数据，那这数据其实蛮之前的，大概是2003-04左右的日本数据。那书中数据显示呢，说政府对于国民生活意识的调查显示，在2003-04年日本，绝大多数的日本民众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中流。诶，这听起来好像跟他们之前所标榜的一种中流，诶，概念上是没有什么落差的。不过它比起最高的70年代确实有更像两极分化的趋势。也就是说，诶，我没有特别认为说自己是就是我纯粹中，可能是中上或中下之类，就是慢慢往上下两端散开这样。那我相信这个数字，因为毕竟它是蛮久以前的。那他在如今的社会，我相信啊，我认为可能是应该是不增反减的，所以或许大家有机会让我去找一下数据试试看咯。那反映在生活面向的话，作者他就以商品贩售为例啊，就是以往可能日本他们比较注重说中流的消费，就是一种中流嘛，所以我就挑一个价格不高也不低的一个消费形式，然后大量生产，让大家可以都是购买这些中层阶级的消费。 那在如今，那或许他们可以就比较采用一种品牌针对性的方式，形成专门为上流或者下流，的消费模式而生的产品，那才能够获得或许跟过去是相同或者是更高的利润。也就是说，比起过去可能都生产模样，只针对同一个族群的商品，那现在可能就要变成一种就是我需要分群去经营、分群去生产的一个模式了。好的，那除了商品的消费模式之外，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态样可以证明说，哎，日本它已经慢慢变为一个下流社会呢？因为刚才提到可能是上下流有所分层嘛，那怎么样才可以行，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日本它是落入下流社会呢？那作者他在第二章取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名称哦，就是年收入300万的男人结不了婚。哎，你会想300万怎么会结不了婚？年收100万不是很多人的梦想吗？哎，这里是日币啊，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。那到了第二章，年收入300万的人结不了婚这章呢，作者他是针对那时兴起的一个不婚议题作为一个解读。你说日本的数据显示啊，收入越高的男性已婚率越高，而又以500万日元作为一个大的门槛。那女性在择偶的部分上，也或多或少都会寻找比自身收入高的男性。那同时呢，收入它也跟就是阶层还有生活满意度相关。那在环环相扣之下，也形成了我觉得如果跟台湾一样的话，就是可能那种台湾卤蛇般的一种族群想象，就是说，哎，因为我没钱结不了婚了，我就卤蛇啊，我结不了婚，哎，大家看到你没结婚，就会觉得哎，你是不是卤蛇啊之类的这种联想吧。因此，所以过往啊，日本对于单身女性都会有一种歧视性的比喻啦。你就是说，女性在25岁生日的时候，就如同圣诞节蛋糕一般。也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日子过了就没有意义了。也就是说，圣诞节蛋糕，我如果不在25号去吃它、去买它、去用它、去看它的话，哎，隔天它就丧失了那个意义了。那不过，在晚婚盛行的这个当代，这种结婚与否、剩主与败主的认知，也是或多或少可以从某一些地方看出，只是这个年龄层可能稍微拉高一点，可能变到27、28之类的吧。对，而且不单是女性的这种家庭态样与阶层认识调查上，独身生活以及和父母同居的男性，他认为自己是属于下流的人，其实都超过了70%。那独自男生的话是包含独身生活，还有与父母同住呀。那女性的话，其实就是独身族群，其实占的是一个极高的比例。而且，其实你只要一结婚哦，你从独身到结婚，你不管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组成，你都会使得自身认为自己是上流的比例是提高了。诶，所以这是在暗示我们说，诶，应该是明示啊，你如果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话，诶，去结婚就对了吧。看起来像这样啊，不过其实这里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作者在数字解读上可能的偏误啦。就是说，到底是结了婚，那不管你有没有钱，都会让你自己觉得，哎，我是上流的，或者是说我原本就没有钱啊，导致我没有办法结婚啊，所以我才认为我自己是下流。我认为我下流原因不是因为我没有结婚哦，是因为我认为我没有钱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本书很值得讨论的一点啊。好的，那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三章，是自我主义的人们。那这里作者的提到自我主义人们，其实他就是意图想要将某一些活动或行动塑造成为自我主义的行动，然后并且将这个关联到人们之所以会落入下流的原因，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些东西，你做了这些行动，做了这些事情，才会导致你落入下流。那自觉下流人们，他们除了收入不高，买不起上流的产品之外，还有结不了婚，刚才所提到的，还有什么共同点吗？那资料显示呢，这里资料当然是日本在2003、2004年的时候那个调查，在重视事物的倾向上啊，上层阶层的男性或多或少会选择生活水准宽裕、人际关系的选项，那下层的话是比较重视自我风格的生活、自我实现的目标。那同时女性的话呢，上层是多的时髦、美丽时髦，那人际关系则是跑到了下层民众的选择。那同时越是低阶层的选择，自我风格选项的比例也越高。那这里自我风格的选项有哪一些呢？可能就是音乐欣赏，然后电视游戏、视听设备、观看体育比赛，还有使用电脑及网络，这个算是最大宗的。那这是男性的部分。那女性的话，可能就是跳舞、舞蹈、绘画创作之类的一些倾向。不过这就引发我一个讨论，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因为大家都可以想一想，就是说，哎，休闲活动这个东西，它是有所谓的优劣之分的吗？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到，哎，像我个人很喜欢打棒球，那在可能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家有一个传统想象啦，说，哎，打棒球的人是不是都是宅男之类的？比起你打系排、打系篮的，对，那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符合现实的一个标准或一个想法呢？或者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？那我觉得这可以去思考一下。那同时以自我的风格去生活不好吗？那这种自信的生活风格跟阶层，它或许是一种鸡生蛋，蛋生鸡的逻辑啊。那作者他是以年轻世代的教育面为例，也就是说，在求学过程当中，过去可能自我感觉越强的人，越强的学生，他花在课外学习时间也会越长，那并且也会追求较高的学历。那或许与他家庭的教育程度较高也有关联。那在近年来，这种观念其实已经消失，甚至有倒反的倾向。也就是说，家庭程度教育程度越高，然后你可能自我能力感觉越强的人。反而就不会特别去追求高学历，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点。你说这种自我主义的认知，同时也捆绑了阶层对生活的满意度。那过往团块世代，团块世代就是指说战后那个婴儿潮。大家想一下那个，不知道大家公民是有没有学过那个人口结构图，就是当你有一个年龄层的人同时出生了一大堆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看到那个？就会变成那种子弹型，然后金字塔型的那种人口阶层图。大家稍微思考一下，那团块世代就是指战后婴儿潮，那逐渐长大的那个时代。那这里所提到的是团块世代，自我主张高的族群，他们容易是达到上流的。那如今呢，团块世代就是团块世代他们的下一代。其实调查是结果是相反的，或许跟社会的机会结构转变有关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有趣的图像就是在次代的生活，团块次代生活满意度调查中，30岁以下的人如果选择自我主义生活，满意度其实是高的，但是如果是过了30岁之后，就慢慢下降的。也就是说啊，对啊，30岁之后要开始慢慢面对现实了啦。也就是说，或许他对未来抱有希望，那自我主义下也是有些人是对未来是抱有期望的啦，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绝佳自信的部分。也就是作者他总结了一句话，就是下流男性的保守，下流女性的外放，对抗的是上流女性的保守以及上流男性的外放。好的，最后呢，《下流社会》这本书其实它探讨的是一个积极性能力阶低下的族群，它是如何产生的。那本书它所指的下流，并非单指所谓的下层阶级，而是 M 型社会里中产下流化所产生的中下阶层，并且更聚焦于在对于当下世代年轻世代的价值观、生活模式、消费行为改变的描写。那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延伸探讨，台湾年轻世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追求小确幸。而非大快乐的一种生活风格。那结论部分呢，最后提到了说，对于上流阶层的一个要求，就是希望上流阶层你们要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，类似蜘蛛人当中，就是那种能力越强，责任越大的道德劝说的概念。那或许吧，在日本这种道德劝说可能是相当有力的，但如果以台湾的角度去思考，那或许我们不能够单纯粹从道德上的要求作为改革的出发，而且不单是靠制定法规、口号或者是。中文比赛之类的，而是需要将种种资源再分配的管理政策落实，并且进行有效的监督机制。那同时呢，我个人认为说这本书它很多部分是执着在个人的意识上啊，是不是过于忽略了环境社会因素的考量？那我也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部分。好的，我是 Rock，如果对于本书内容有任何的想法，都欢迎与我聊聊。那相信我们彼此有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